开始唱到第四节。
主我曾否叫生命忧愁，流当随便冰冷落，然而我的犯罪和退后未曾叫他厌倦过。哦，你多赐我们一生里让他光照并分手，让你攻击我们做生命是我不住的祷告。你的生命曾如何忍耐，等我慢慢心转变，我曾如何拒绝你热爱，当他为我有心结。哦，你多赐我们一生灵，转他光照并分手，将你攻击我们做生命是我不住的祷告。你的生命尽在我心内，我要以它为我主，因为爱你使我能敬畏你的最小的宣布。求你多赐我们一生灵，让它光照并焚烧，将你攻击我们做生命是我不住的祷告。我们现今虽不能爱你如你那样爱我们，你在我心若将火点起，它就不会总冷沉。求你多赐我们一生灵，让他光照并焚烧，将你攻击我们生命是我不住的祷告。
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问主，我曾经是否叫圣灵忧愁。我愿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说主，我以后是否还会让圣灵忧愁？以前忧愁我们都有答案，以后是否有忧愁，今天我们也要做出一个答案。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请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这里面都有我们的答案。我们来唱第一节第三节，弟兄唱二四，姊妹唱，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来，
主我曾否叫生灵忧愁，流当随便冰冷落，然而我的犯罪和退后未曾叫他厌烦过。求你多赐我们一生灵，让他光照并焚烧。
副歌我们一起来，
让你攻击我们做生命是我不住的祷告。
姊妹，副歌一起来，
求你多赐我们一生灵，让它光照缤纷上，将你供给我们做生命，使我不住地祷告。
弟兄，
你的圣灵尽在我心内，我要以他为我主，因为爱你使我能敬畏你的最小的宣布。圣灵，请你多赐我们一生灵，让它光照缤纷上，将你供给我们做生命，使我不住地祷告。
姊妹，
求你多赐我们一生灵，让它光照缤纷上，将你供给我们做生命，使我不
第四节一起来，
我们先进虽不能如你那样爱我们，你在我心若将火点起，它就不会中冷尘。求你多赐我们一生灵，让它光照缤纷上，将你供给我们做生命，使我不住地祷告。
副歌再来一遍，
求你多赐我们一生灵，让它光照缤纷上，将你供给我们做生命，使我不住地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主，是你把我们从罪中拉拔出来，主，是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主，你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代祷，赐下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让他天天来指教我们，带领我们，并且管理我们。啊，主，我们真是看见这浩大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备，临到了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身上。我们要常常在你的面前将感谢赞美来归给你。主，谢谢你保守啊，也唯愿主你的爱天天来充满你的儿女们，让我们都能够不消灭你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所浇奠的一点点对我们的感动。啊，主，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求你真是保守怜悯我们，常常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来光照我们，加添我们智慧啊，让我们都能够有一天渐渐的被建造成圣灵可以居住的殿。主，使你的心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一点的满足。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早间我们把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里，唯愿圣灵在这里做无往不透的工作，再来带领这个聚会，将你的话语再赐下，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被你光照，被你建造，被你建立啊，能够这一生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使你的圣灵不再为我们担忧。感谢赞美主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弟兄姐妹，在主里平安。我们今天啊有一个主题，就是要从圣经里头来看神的话怎么说到智慧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生在这个地上，若是没有智慧，就是一个愚昧的人。但是智慧也有多方面的，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该追求的是什么，主盼望我们得着的是什么。好，让我们来读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30节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再读一次，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感觉，正像主告诉我们的，当他快要回来的时候，地上灾难越过越多，天灾人祸，说不完的灾难要临到这个世界。灾难越多，就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越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警醒，预备等候主回来。但是主回来，我们怎么见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主恩待我们，我想我们多数从中国来、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前天就是两天前，在台南、在高雄有浅层的地震，那个光景很悲惨、很可怜，但感谢神。我曾经打电话给台南的一位教会的负责弟兄，还有一位多关心弟兄姐妹的一个姐妹，从他们知道在台南的弟兄姐妹都还蒙主的保守，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好像过着平安的日子，但是什么时候灾难会临到，我们没有人知道。要紧的就是我们要预备等候主的回来。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日子，不要叫圣灵担忧。感谢神差遣他的爱子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他死里复活40天向门徒们显现，然后他被提接到荣耀里头去，他就差遣他的圣灵来与所有我们蒙救赎的人同在。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就不再离开，但是我们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在我们里面能安息，何解是让圣灵担忧。我们有的时候软弱失败，神的灵还是不会走的，但是他逼我们冷落了，逼把我们把他捆锁了、锁住了，他只有在那里孤单忧愁。所以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体贴主的心，不只不要让他担忧，还要让他在我们里面有安息， 有喜乐，这样我们就蒙恩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头一点，神的爱子，他是智慧的源头。为什么我们谈到智慧？若是我们真是从主得着智慧，我们就会体贴圣灵在我们里面，让他安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我们能跟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禁止，我们能接受。这样，我们就能好预备等候主的回来。啊，那我们现在要先来看的啊。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有好多经文，我只能在这里简单的在纲要里头给弟兄姐妹一个纲要啊，盼望你们能带回去。那么如果有心，你们私下还可以做一点功课，好好把有关的经文拿出来好好的看啊。那头一点，我们要来看神的爱子，他是智慧的本源，他是智慧的源头，他就是智慧啊。那么这位神的爱子，他当神要创造万有的时候，这位他的爱子，他怎么说呢？30节、31节那里说，他在那里为公司做总工程师，日日为神所喜爱，也喜悦住在人间。感谢神，他是荣耀之神的爱子，与神同尊同荣耀。可他在那里创造万有的时候，他却盼望，他欢喜住在人的中间。这就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万有目的在哪里，他要与人同住，这是神荣耀的目的，这也是我们所蒙最大的恩典。那么在这里呢，圣经里头从22节到31节那里呢，给我们看见啊，当神在那里创造万有的时候呢，这位智慧的主就与神同在了。神想他怎么样呢？在22节到31节那里说到7个我啊，他说万有创造之先就有了我，有了主啊。然后呢，他说从亘古太初，没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被立，立什么呢？立他做总工程师啊。然后呢，他说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经生出来了，复生了他啊。底下呢又说，大山没有奠定，小山还没有之前，我已生出几个我啦啊，你们数啊。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田野、世上啊的土之，我已生出。这里一连3个我已生出，神生了他，立他立在高天，我在那里。最后一个，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工程师，日日为他所喜爱。这就是我们大纲里头的话，常常在他的眼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所预备可住的地方，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感谢主，这里有几个我？7个，7是完全的数字。但是更宝贝的，他在那里做工程师，不是来表现他的才能、他的能力，不是，乃是完全照着神的意思，按照神的安排来创造万有。感谢主，这位荣耀神的儿子 大能的神，万有都是从他而造的，但感谢主。第二点给我们看见，第二小点啊，我们来看第二小点哈，那个时候，好，我们来读这个projector上那个投影上面的哈，神啊，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基督几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感谢主，这一位神的儿子，他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创造了宇宙万有，他也遵从神的旨意来。他说我来了，他到世上来做什么？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基督只有一次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就得以成圣。他所成就救赎的大功得以成圣，在神面前让神喜悦。他所做的叫神得着喜悦。然后他说他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感谢主。弟兄姐妹，这一位神的爱子创造万有的时候是完全照神的意思做的。当他来到世上，不错，我们觉得是他爱我们，所以到世上来经历那么多的艰难，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还把他自己的身体，把他自己的血给我们来分享。让弟兄姐妹来谢主，这一切都给我们看见神这一位智慧的主，他的智慧在哪里？不是要来表现他自己，乃是我这个智慧使他能拣选神的意思，完全照着神的意思来工作，按照神的意思把自己交给神，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恩。我们要感谢他。然后我们附带要稍微提一下，这里所说第二大点啊，从以西结28章12节到18节，还有底下的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在这个宇宙中有另外一个一个受造之物，他也有智慧，很超越的智慧，但是是背叛者的。这一位是谁呢？就是天使长。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心里想，神为什么要造一个魔鬼呢？要是不造魔鬼多好啊，我们人就不会受引诱，就不会失败啊，就能我遵循神的意思啊。弟兄姐妹，神没有造魔鬼，没有，神造的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天使长。当他被造的时候，一切都全备，像这里所说的啊，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神造的天使长是非常完全，非常美丽，而且是智慧非常充足啊，在你受造的日子预备全备。为什么呢？神造天使长干嘛？就是要他来管理当日浩瀚的宇宙，把他安置在聚会的山上， 在神宝座的那个周围，这是神给他的托付。因为有那么多的托付，神给他非常多的智慧，叫他能应付一切的需要。但很可惜，底下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他太美丽了，他智慧太高了，所以他里头就有骄傲。那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的圣经啊，就是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啊。我这里啊，云幕上有几个我要，有几个啊，四个、五个、五，我们这个是多少啊？五，这个也是五。五是神托人的责任，人要向神负责的。天使长，神给他那么多的托付，他要向神负责。但是他这五个我是什么东西呢？啊，我把他这个五个我啊练一练，啊，我没打出来啊。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他是明亮的星，是早晨之子，万有没有被造之前有了主耶稣，当神创造了万有，他也把天创造了天使长。在所有受造的东西中，我想天使长是很首先被造的，来管理当日浩瀚的宇宙。但是很可惜，先知以赛亚在那里描述天使长的堕落的时候，他说他是明亮的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他本来在天的境界里头替神管理当日的宇宙，但是他坠落了。为什么坠落了？他底下说，还在说，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为什么被砍倒在地上？底下就说原因了。你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这是三个了哈，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最后一个我就把他心中的意念都露出来了。什么东西呢？我要住与至高者同等。结果先知说，然而你被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天使长所接受的使命和他心中的高傲，他的野心，结果他受审判，被神赶出，离开圣山，而且有一天神要把他打到地上，最后要把他关锁在极深的坑里头，无底坑里头，把他锁在那里。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见， 智慧本来是好的，是为着神对人的托付，所以神给人智慧。神对天使长托付，神给天使长那么大的智慧，但很可惜，智慧托付没有叫他谦卑顺服，乃是动了他的乱。他要升到天上，天是神的座位，他要高举他的宝座在众星之上，超越一切的受造，在北方的极处升到高云之上。最后呢，他把他的目的，他要与至高者同等，那是什么意思？谁跟至高者同等？只有神的儿子和神在宝座上是同尊同荣的。但是天使长有一个野心，要夺取神儿子的地位，清楚吗？他要夺取神儿子的地位，这是他的野心。结果神赶出他，把他赶到空中来，他成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然后我们来看第三，我们的始祖，第三大点哈，始祖受了引诱，要如神能知道善恶，吃了别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以致使全人类都恶在恶者的手下。这是创世纪第三章详细描述这一幕人类可悲的一个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创造了万有之后，后来因为天使长的堕落背叛，地就变成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所造的天地不是空虚混沌的，是非常美丽的天地。那个时候神的话说，那个时候宇宙宣扬神的美丽，穹苍传扬神的手段。当神创造万有的时候，天上的天使者，对不起，掉下来，天上的那些天使都在那里歌唱，歌唱神荣耀的作为。后来天使长的背离，整个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感谢神，到了时候，神又借着他的灵浮躁那个世界，然后创造了各种的生物，然后又创造了人类。感谢主，当第六天人被造之后，神的话怎么说呢？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因为人来了，人被造出来了，人可以看守神所托给他的，还要让他的后裔来管理整个的地，这是神对人的目的。但是神把人安置在那个伊甸园，伊甸园就是一个快乐的园。今天地上能找到一个乐园吗？人有一些幻想啊，这里立一个什么乐园，那里立一个什么乐园，其实都不能给人真实的喜乐。神当日 在伊甸，在一个地方，就是伊甸的地方，造一个伊甸园，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头。第一，神要他们修理、看守那个园，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头一个托付，就是要修理、看守神给他那个乐园。我们等一等要来说为什么要看守啊？第二，神说园中许多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而且在园的中间呢特别有两棵树啊，比方说两棵是两棵树在园中特别明显的地方，然后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还有一棵树叫做善恶知识的树。生命树吃了就有神的生命，善恶树吃了就有知识，能分辨善恶。但是神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但是只有这一棵树上的果子，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怎样？必定死。你吃了，你一定死，死定了。我们从前有一位弟兄叫死定义，有的弟兄姐妹还记得他，啊。那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跟他分析，你死定义，你死定了。感谢主，这是神给人的警告提醒，这个碰不得的。但是神造人的时候不是造一个乖乖的听话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的，是一个活的人，有自由的意志，人可以有自由选择，你选择这个也可以，选择这个也可以，你自由。但神警告说这个不能吃的，吃的日子一定死。结果呢，好了，他们有没有吃啊？一定吃的，不吃怎么活啊？他们要吃 OK。 但是呢，他们有没有好好的修理看守啊？为什么要看守啊？因为在园外面有一个可怕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什么东西啊？一条蛇。这条蛇还不是普通在地上爬的蛇，它还能飞了，所以它飞进来了，非常美丽的一条蛇。这条蛇就是天使长，堕落的天使长，魔鬼撒旦，这条蛇，它附身在这条蛇的身上，成为一条蛇，跑到园中。这就证明亚当没有好好看守那个园，让那条蛇跑进来了，他也没有理这个女人夏娃，他本来是来帮助亚当的。神所以创造了一个女人是让他来陪着这个男人，因为这个人没有配偶，很孤单，所以神就造了夏娃来陪他。但是当那条蛇跑进来的时候，夏娃有没有站在他女人的地位？没有，竟然他去出了头去跟那一条蛇啊打了仙了，聊起天来了。然后那条蛇就告诉他，神是不是说这个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啊？那个女人说不了，是很多果子都可以吃，但是那个树上的果子啊，他怎么说啊？不可吃也不可摸。神有没有说不可摸啊？没有，他 他加了一个神说不可，你看，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要留心，要读得准确，不要模糊。神那样交代他，这一棵树不能吃的，不可以吃的，没有说不可以摸。更可怕的，他说为什么不能摸啊？免得你们死。神是说免得你们死吗？神怎么说的？神说必定死。但是夏娃把神的话也改了。好了，这些话就给这一条蛇一个太好的机会。那条蛇怎么说？嗨，不会了，不一定死了，吃吧，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就会有知识，能分辨善恶。你看，你们吃了，你就能像神，多好啊！夏娃听了很高兴啊，原来吃了这个就能够像神，能知道善恶，就不需要依靠神了，自己就可以来处理一切的事啊，那多好啊！所以他也就把它果子拿下来吃了。更妙的，她也很顾到她的丈夫，也给她丈夫吃了。这个亚当糊涂的男人竟然也吃了。吃了怎么样了？哎呀，眼睛就亮起来了。亚当看看夏娃，怎么你是这个样子的？亚当看看夏娃，看看亚当，怎么你是这个样子的？什么样啊？发现自己怎么是赤身肉体，这么难看了。所以他们赶快就去啊，把一些园中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比较大，就编造成为一条裙子来遮他们的羞耻。那弟兄姐妹们，请问，当人被造的时候，本来就没有需要穿衣服啊，有觉得羞耻吗？没有，因为神的荣耀遮盖他们，就没有羞耻。但是当他们吃了那个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是有了知识，眼睛也亮了，可是就发现自己赤身肉体，所以他们赶紧的就去想办法来遮盖。怎么遮？结果神何等的伤心，他所造的人失败了，落在仇敌的手里了。神能放弃人吗？神不能放弃人。神就来到园中来呼唤那人说：亚当啊，你在哪里啊？他们在哪里啊？他们躲在那个树的后面，不敢见神。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他们没有堕落之前，神和他们就如同朋友一样。神来到园中看他们，和他们谈心，和他们交往。但是当他人吃了那个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不敢见神了，因为觉得自己羞耻。简单说，神在那里一面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这样，他们都说了啊，推来推去，亚当说：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那么我就吃了嘛。那个女人说：那条蛇骗我，所以我就上当了。然后神对那条蛇怎么说的？咒诅他，不能再飞了，要在地上爬，要吃土，而且在那里他神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必有你人的后裔要打伤你这条诡诈的蛇的头。 你抓蛇打蛇啊，最要紧。如果能打把他的头打了就好了，不然的话，你打他的身体，打他的尾巴，他换过来就会伤害你的。那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啊？夏娃以为他要生一个后裔来对付这条蛇，其实不是。那个女人的后裔是耶稣基督。我说过，全人类中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虽然都从妈妈生的，就是男人的后裔，不是女人的后裔。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从童贞里玛利亚怀孕而生，是女人的后裔。感谢主。好，我不能多说，是中跑得太快了。我们要来录，然后来看雅各书第四。雅各书论智慧，他要我们求智慧，没有智慧要求。然后呢，到了第三章，怎么求智慧啊？啊，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13-16节，在那里，我们先看15节，说到那个智慧啊，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从哪里来的？有一种智慧不是从上面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魔鬼和他的差役，鬼魔给人智慧，他有智慧，他有极高的智慧，他也会给人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是怎样呢？14节说，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说话抵挡真理，这是撒旦。许多时候把意念放在人里头，让人心里怀着苦毒和嫉妒还有纷争。许多世人的话就是在那里抵挡真理，你们看见了吗？特别在末了这个时代好可怕。我们住在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好等可惜，今天在美国有多少的声音，连代表美国的总统说的话，分同性婚姻合法，这是什么？这是亵渎神的话，是以神做对头的话，好可惜。人家在那里强调要给人自由，人欢喜男女结婚也可以，男人跟男人结婚也可以，因为人要自由，好像很漂亮。但是这些话是抵挡神、抵挡真理的话。主若怜悯我们，我们以后看看主怎么安排，要好好来谈这个问题，婚姻，同性婚姻合法吗？他们要制造法律成为合法，但是干犯了神的律法。求主恩待我们神的儿女，能好好从神的话里头来看一切的问题。感谢主。我们要来看另外还有一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第三章17-18节，这段圣经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这里两处提到和平，和平原文的意思也就是平安，并且使人平安的是用平安所栽种的义果。 感谢神，这一种智慧不是从上面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从智慧的源头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智慧。弟兄姐妹们，为此我们要来看到底主要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圣经是怎么讲的啊？我们来看第五点，为什么我们要来提到所罗门呢？因为所罗门的一生和智慧发生了太深的关系。我们从他神对他说的一些话和他一切的安排来认识圣经神心中的那一个智慧，神要我们追求的那个智慧是什么，它涵盖了多少。智慧有多方面的，刚才我们说的是神儿子的智慧，还有堕落天使长的智慧，那个字都一样的，但是源头不一样。一个是神儿子的智慧，一个是仇敌撒旦天使长堕落天使长的智慧。那么从雅各书来说，从上面来的是神儿子的智慧，从地上来的是谁的智慧啊？吹魔鬼，就是天使长堕落的天使长的智慧。但是直到今天，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人类充满了地上的智慧。我们活在这个人间，有神那里来的智慧，还有充满了整个世界整个世代的智慧，是从地上来的，从魔鬼来的智慧。主恩待我们啊，我们先来看第五点的第一小点，所罗门所得到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大智慧，乃是神白白的厚赐，毕生用不尽，用之不尽，使他完成神的托付。这里简单提一下这个故事的来源。所罗门年轻的日子就被高作王继续他父亲做王，大概那个时候他可能才17岁左右，很年轻。有一天他到祭片去献祭，在夜间睡觉的时候，神在他的梦中向他显现，说所罗门，你要求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所罗门说，哎呀，我年轻，要管理这么一个国家，人民这么多，我怎么管理啊？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办，求你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在神民间怎么出路，怎么管理这个浩安这个大的国家和人民。神听他这一个祷告很欢喜，他说，哦，你没有为自己求长寿，没有为自己求富贵，你只求得有智慧来管理这个国家。感谢神，神很欢喜，他说，我要赐给你智慧。神赐给他智慧是多少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神给人的智慧最多的就是所罗门，没有人能超过他。感谢神，神呢也告诉他，我不只给你这么大的智慧，还要给你长寿，还要给你富足，还要给他很多的应许。但是最主要的是给他智慧。好，感谢神，神所罗门呢也真的借着神给他的智慧，在那里把整个国家建造得蛮好的。而且呢，最要紧的，所罗门的工作中 最要紧的一个就是花了七年半照着神的心意，把他爸爸本来要建造的那个圣殿他替爸爸完成了，一切都照神的意思来建造那个辉煌的殿，使耶和华的荣耀能够在殿中充满那个殿。神的约柜本来都几百年在那里漂流，然后所罗门把这个也代表耶和华同在的约柜运到圣殿里面去。感谢神。那我不多说了，我们来看第二小点，所罗门智慧的话。这里列王记上第四章三十四节和第十章第八节怎么说呢？啊，荧幕上没有，我把经文念给你们听。啊，列王记上四章三十四节这么说的：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话。所罗门有很多智慧的言语，叫天下许多国家的王都听说了，就派他们的大臣派他们的臣仆来到耶路撒冷干什么啊？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那么有一天有一个南方的女王，可能是从非洲那边过来的，那个南方的女王来了，她跟所罗门交谈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王上第十章第八节的话。她说：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常能侍立在你的面前听你智慧的话。哎呀，这些人真是有福啊，能够侍立在你面前常常听你那么多智慧的话。感谢神。圣经怎么说的呢？所罗门智慧的话语，他写箴言多少句啊？三千句。这三千句的箴言啊，大概有一部分就在箴言或者传道书甚至雅歌，但是这些加起来没有三千句，还有一部分没有在圣经里头。那另外呢，他做诗歌多少啊？1005首。我们这本诗歌多少首啊？啊，700多。啊，大声一点拜托。716，对不对？哦，不要再欢了，要记得。你看我们天天在唱的，这本诗歌很好的，蛮好的一本诗集，但是里头还是有一些缺。啊，对不太了。所罗门的诗有多少啊？1005首啊，05，还有不止1000，还加了5首。但是呢，这些诗在哪里啊？感谢神，我昨天不瞒你们说，我这个记性现在不行了。到底圣经里头有几首诗是所罗门写的？我真是找来找去，而且我也把许多注读本都拿来找，他们都没有讲。感谢主，结果我在串注圣经里头都忘了，那个天天在用里面这个串注里面就说了，在诗篇里头150篇的诗，有2篇是所罗门王写的，是哪2篇了？ 后来感谢主，我终于找到了第73篇，第二首呢，把它倒过来，不是啊，我讲73不对，又讲错了，72，啊，倒过来呢是27，还要加一，127，73和127。72，你看这个老混蛋不听话啊，72加还有一首127首，帮我记得啊，不要吓我，感谢主。另外呢，在雅歌里头啊，我昨天也去翻了一本书，他这样说了，雅歌我不大熟，他这样说，雅歌里面有六个回合六幕啊，那里面有多少的诗，我们算那六幕的诗，那这样说来还有好多的诗没有被选上。好，我们再来看第六点，这个很关键，我盼望我们能弄清楚，神所赐在所罗门心中的智慧。列王记上10:24这样说，普天，我们来读这一节圣经，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神赐给他智慧的话，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题目的意思，要听神赐在他心中的智慧。你们可以加一节圣经，完全一样的，就是历代志下9:23，王上是10:24，历代志下是少了一点，降一级啊，9:23，这两节圣经完全一样，就说到神给所罗门的智慧一生用不完，做了大功。所罗门给神说了很多智慧的言语，箴言有3000，诗歌1005首，非常的多。他讲论什么植物动物也讲得很细，但是弟兄姐妹在这里，另外他智慧的话，列国的王派他的使者去听，但是在这里这两处的圣经说，天下的列王，天下的王要求见所罗门做什么？要听神赐在他你心里头的智慧。请注意，这一个和他智慧的言语不一样，他智慧的言语是出于他的智慧，神给他的智慧，是他一些的经历，一些的见证。但是神在这里特别提到神赐在他心中的那个智慧，感谢神，我个人多时多年的默想，这个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就是箴言，大部分的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个一般神的儿女，甚至一些苏联的先辈，都觉得箴言、传道书、雅歌乃是，特别是传道书和雅歌乃是所罗门王的经历， 他经历失败，经历虚空，他学了悔改了，他学了传道术，经过和主有交通更深的恢复，学了雅歌，都是这样。那真言、传道书、雅歌、所罗门这些作品是他的见证，是他的回忆录。如果是这样，请问见证绝对吗？经历绝对可靠吗？不一定。但感谢主，圣经里头关于所罗门的这些作品，我觉得乃是神放在他心中的智慧，所以摆在圣经里头。我们还记得吗？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是圣经？圣经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默示、神的启示而来的。先知们、使徒们写了这么多，不是他们的经历，有的可能包含经历，但最主要的不是经历，乃是神的默示。神把话放在他们的里面，他们照着神的意思说。有的先知他替神说话，并不一定都完全明白神的话的意思。忠心的先知只是神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这是圣经的原则。感谢神，圣经的作者有人说39个，有人说大概40个作者，旧约和新约。但感谢主，这些话是神在他们里面的默示，他们写出来。所以主恩待我。最后我接弟兄姐妹几分钟哈。第七点，所罗门论更高境界的智慧，他得着智慧做许多的事，他得着智慧的话讲论智慧，他神把智慧，这里有一个更高境界的智慧是什么啊？箴言九章第十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乃是从敬畏耶和华才有开端，需要毕生敬畏神才能多得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求来的，不像所罗门在梦中求智慧，不是的，也不是一生都用不完的。什么时候人失去了敬畏神的心，就变成愚顽，甚至伤害己命。这是箴言第八章32节到36节，你们听得见吗？好像甚至击害己命。弟兄姐妹，实在说来，今天主要的就在这里讲智慧，这里那里很多能叫我们有智慧为神做大功，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敬畏耶和华的智慧。 但是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从敬畏神开始，才有一点开端，有一点开始。什么时候我们继续的敬畏神，就更多得着智慧。什么时候我们失去敬畏神的心，智慧就丢了，并且变成愚顽。主恩待我们。我想弟兄姐妹们原谅我，我今天从圣经里头找出一些东西，因为来不及啊，那我念给大家听。敬畏这个词在旧约的圣经里头出现45次，特别在这个箴言出现了14次。所以啊，我们要知道那个智慧，敬畏神的智慧，如果我们得着，乃是有多重要的关键。我说，我简单念一下啊，第1章第7节，这个东西如果你们要，等一等，我们可以印一些，好，那，这里说，第1章第7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29节说，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第2章第5节，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第8章13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罪恶。底下还有第9章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就是我们的最末了一点所提的。第10章27节，敬畏耶和华就吹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减少。我附带说一句话，神应许给所罗门长寿，他有长寿吗？大概57岁圣年的时候他就死了，他没有得着长寿。为什么？主若愿意，下回问解，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好，然后我们来看第14章26节，敬畏耶和华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在这样的世代中，我们盼望神保守我们的儿女，我们自己要好好敬畏神，这是神的应许。27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15章16节，小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过多有财宝，患乱不安。33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16章第6节，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19章23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22章第4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最后第14 23:17-18，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我念这些你们不容易记住，但是有个重要的，敬畏耶和华太蒙福了，神的应许太多了，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的心，求主让我们从深处敬畏他。什么是敬畏？敬畏也可以换作害怕，怕，怕什么？因为爱神，神这么爱我们，我们愿意爱他，就怕神难过，这个叫做敬畏。神这样的怜悯我们，在千万人中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我们一样爱他吗？刚才祷告白饼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多人愿意爱他，但是弟兄姐妹，你我都是爱他，我们就怕他伤心，怕他难过，这叫敬畏。若是我们真的有敬畏的心，我们的内智慧要加多，从上面来的智慧，叫我们在他蒙保守，在他面前蒙恩典，主恩待我们。我们祷告，我想请我们的弟兄替我们带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常常借着你的仆人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让我们看见主，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主，你要我们得那属天的智慧。主，我唯愿我们在地上都有这样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常常存着一个敬畏你的心在你的跟前。主，真是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路这样子活在你的指引的光中。使我们这一生活着就是要讨你的自己的喜悦，让你自己的旨意常常说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都能够不消灭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发出任何一点点微小的声音。主，让你的真的是能够让我们自己愿意全人服伏在你的脚前，让你来引领我们前面每一步的道路。主，让我们得那属天的智慧，使你的心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一点的满足。我们感谢赞美主，真的是恩待怜悯我们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美好的旨意我愿主你也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得到你应得的安息。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早间再接着你的仆人向我们心说这样的激励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一生都能够因着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天天也能够把我们自己掰开来常常说造就别人的话使不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单一的会担忧。我们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